撒母耳的时候的祷告非常的相似，他先发出美好的赞美。我们从玛利亚的真主颂，在短短的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他在多次引用诗篇，他在这个地方引用诗篇达15处之多。如果你喜欢诗篇的弟兄姊妹们，你不妨把这一篇诗当诗篇来读一读，你看看他在哪15处引用圣经。我们从这个赞美的诗当中，我们知道他是熟悉摩西的律法，他是熟悉神的话语，他是熟悉大卫的赞美的诗篇的。我说玛利亚是一个喜爱主的话的人，他是一个活在圣灵充满的生活当中，他的灵因神的充满而快乐，他的心因着思想主而真挚伟大。玛利亚的一生也是美好的一生，他在生活中充满了见证，他过着尽情的生活。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满了8天的时候，他就给孩子行了国礼，他按照摩西的律法满到洁净的日子，他们玛利亚和约瑟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孩童耶稣就献给他。他又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献了祭，他献了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足鹤。我们知道他所献的祭是燔祭，我们也知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的生活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献燔祭通常是用牛或者是羊，他们家献不起牛也献不起羊，但是他们信了他们自己所能够付得起的，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所以主耶稣就这样普普通通的来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他成了一个完全的人。玛利亚和约瑟他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也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每年去敬拜。在我们的当地，在我们的南佛罗里达，我们每年有一些叫佛罗里达 retreat。我们是不是每年去参加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的灵性得到复兴呢？我们每年是不是也在不断的从主的话语执起力量，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玛利亚和约瑟在这里就为我们树立了。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记载，当主耶稣升天之后，玛利亚和圣徒们在一起在祷告，盼望着过五旬节，盼望着圣灵的到来。玛利亚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玛利亚她的生活也是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也知道玛利亚对主的话语是极其的看为宝贝，她常常思想主的话。我们知道当天使向他问安的时候，蒙大恩的女子你是有福了，他反复思想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当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过节，在那里敬拜神，让他3天之后回到家之中，却发现约瑟和玛利亚却发现小小的孩童耶稣却不在身边，耶稣走丢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找了3天，在圣殿中找到耶稣，耶稣是在他父的殿里头，他以他父的殿为乐，他不是走丢了。当母亲对孩童耶稣说：“娃儿为什么这样显得看呢？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我们当我们听着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熟悉。当我们的孩子走丢了没回家的时候，我们找的时候也会这么说。当耶稣的回答常常令我们吃惊：为什么找我呢？且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谁是他的父呢？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说这人是谁呢？他爸爸不是约瑟吗？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弟弟妹妹不是也在我们当中吗？这话是对的，但是只是一部分是对的。天使早就告诉了玛利亚，他说：“你所生的孩子，只要成为神的儿子。”因此，他的父是谁？但是当 耶稣，小小的耶稣这样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玛利亚不是很明白。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也有点不明白了？我们不明白，但是当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玛利亚在这里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她思想这样的话，把这样的话存在心里。当我们思想这样的话，像玛利亚把这样的话存在心里的时候，她就明白了，尽管我生了他，他不是我的儿子，应准确来说，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就像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就是耶稣，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更是神的儿子。我们说他是木匠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经文没有写到上面去。我们知道他顺服的回跟妈妈爸爸妈妈肉身的爸爸妈妈回到了家，回到了他们家中。我们说主耶稣是个完全的人，他是个完全的神，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当约瑟和玛利亚把孩童耶稣献祭的时候，献到圣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老祭司，他叫西面。当西面接过这个孩童的时候，他说我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那万民所前预备的。这个老祭司跟神祷告，他说你可以接着仆人回去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已经看见了主的救恩，那就是在万民为你为万民所预备的，他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民的荣耀。当祭司西面说这样的话的时候，玛利亚他不明白，他思想神的话，他把这样的话存在心里，他知道耶稣是为以色列人的荣耀而来，他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罪孽而来的。当天使对牧羊人说，我们要报给你一个大好的消息，主耶稣要来了，那牧羊人非常害怕，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从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那就是主基督。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当牧羊人听见天使说这话的时候，他就去找到了坐在马槽里的耶稣。当牧羊人把天使关于基督的这样的孩童耶稣这样的话告诉讲给众人听的时候，众人都诧异，都不明白。可是玛利亚却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他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当他反复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相信玛利亚明白，玛利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教会也在倡导读经计划，我们是要读神的话。弟兄姊妹，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是读了把那个读经表 check 就完了吗？你思想吗？当你思想神的话，你就得着；当你思想神的作为，你就感恩；当你思想神的话，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工，他就把他的爱放到我们的心里，他就会激励我们，我们感恩的心就有了，我们爱主的心就有了，我们的手就有能力来做主的工，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的话已经洁净了我。当你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们要思想神的话，就像玛利亚思想神的。因此诗篇常这样说，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未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真主伟大，就是真主伟大。 当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爱就激励我。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这句经文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在雅各是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但是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被很多人引用错了，这只是说对了其中的一部分。当你翻到雅各书的时候，四章第八节的时候看，你看这个经文后面还有两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有罪的人呢，接近你们的时候，心怀二意的人呢，接近你们的心。当你手中搬出罪孽的时候，当你心怀二意拜着马门的时候，当你心不在焉的亲近神的时候，你找不到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更是圣洁的神。当圣洁的神来，当时你看来看见来敬拜圣洁的神后，你带着罪，你是不能靠近他的，你是看不着他的。因为神是不容许罪的。当你带着有罪的双手，带着心怀二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能接受的只有审判。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话，我们不是读着就过去。假如你读到这样的经文，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你只明白了一部分，你没有明白的情貌。你要吃掉你的罪，要洁净你的手，要洗净你的心，那就是神的道，那就是圣灵的洗。你只有圣灵的洗，你的心才能洁净。这就是我们重生的意义。当尼哥底母深夜的时候悄悄来拜访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你如神，只是神差来，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与你的同在，没人能行。似乎听起来非常的美好，但主耶稣的回答却让每一个人吃惊，更是让以色列人吃惊。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是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说以色列人要听这样的话？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族类，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认为他是能进神的国的，他们认为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应该进神的国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就是经过圣灵的洗，经过认真悔改除掉了罪的以色列人才能进神的国。只有真正信的才是以色列人的后，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真正信的是从心里的相信主的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也要受神的洗礼，要接受圣灵的洗礼。如果神的话不洁净我们的心，不洗净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进神的。我们刚刚有四位弟兄姊妹，他们是刚刚受洗，他们重生了，他们得救了，他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们的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朋友们，如果是你带着罪，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认罪悔改，你要相信神的大能能够洁净你，你要神的话能够清洁你。我们说玛利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当玛利亚说我是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就反映了她的信心。当我们提到玛利亚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到迦拿的婚姻。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这样的记载，当耶稣刚刚受完了施洗约翰的洗，在犹大国外受洗之后，他开始传他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刚才他刚开始传福音不久，他同玛利亚一起去参加一个婚宴，耶稣的门徒也被受到邀请。当婚宴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酒用尽了，他们的主人没有酒了，他们的客人喝得正尽兴的时候，酒没了。你们想想，这是多么一个尴尬的场景。 当我们在一个喜宴的时候，正开始喝酒喝得尽兴的时候，酒没了。这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一个事情，对于主人来讲十分丢面子的事情。那对于客人来讲，他已经品尝这好酒的时候，他心里还没有够呢。当你喝酒还没有够的时候，而也没有酒的时候，你看看那些酒鬼，瓶子里面最后一滴还要低着用舌头舔一舔。你们经过这样的场景没有？人生就是这样的尴尬。当玛利亚把这样尴尬的事情告诉了耶稣时候，他说他们没有酒。这是在新约福音中很少的玛利亚和耶稣的对话，这是另外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前面一次。每当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是吧？主的话实在给我们很多宝贝。当我们看见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宝贝藏在里面。我说藏在里面，是因为你不挖，你是看不见的；你不思想神的话，你同样是看不见的；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去挖，你就要去思想，你就要去求靠，你要去求问。当耶稣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历史就看见了这样的宝贝，因为她曾经思想过主的话，她曾经在淘过宝，她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她不再认为他是他的儿子，她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因此她理解这样的话。当你得到这样的经文，你理解了。很多的弟兄怎么不理解？他说：“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说出这样无理的话？怎么称他的妈妈称为夫人？说上这样冒昧的话？还说我的时候没有到，跟这一点不相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相干？你是不是也这样想过呢？当你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不这么想。让我们看看玛利亚说的话。他说，他对他的佣人说，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告诉我们隐藏的信息，玛利亚明白了这位耶稣是谁，他知道这位耶稣跟他不相干，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是基督。这个至高神的儿子，这个基督来到世界的上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的，他就遵循父神的旨意。所以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依然在他父的殿里头，他说：“我难道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思想这样的话，他明白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知道他跟他不相干。他说：“他不相干，是因为耶稣是神，神主权在神的手里。”耶稣似乎在这里暗示，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说：“父叫我做什么？”还没有说呢，父要我做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是一个荣耀的事情，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肩膀担当了所有人的罪，过去的人的罪，现在的人的罪，将来的人的罪，在十字架上都担当了。你信他，你的手就得洁净；你信他，你心怀二意的心就得到洁净，你就能来到神的面前。这时候你亲近神，你就神就亲近你。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能看出我们读经的一个原则：当世人问耶稣的时候，世人关心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当主耶稣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关心的是父神的事情。因此从这样一个对话中，我们同样看着这个第一个原则呈现在第一个对话当中。他说：“我与你不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这是约翰福音中的第一个神迹。我说是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也就是说，刚刚受了十洗约翰洗的耶稣，以前还没有行过神迹，在这个之前。那玛利亚是怎么思想这样的问题？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吗？知道耶稣会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不知道耶稣会怎么解决这个酒用尽了的难处，但是他知道他会解决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因此他说，他告诉他的佣人说：“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当主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当我们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当主叫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去做。我们做，我们就套神的心意；我们去做，我们就是真主伟大；我们去做，我们就蒙福。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婚姻的结果，那满满的六缸水都变成了美好的酒，所以那些酒没喝够的人，他依然可以接着喝。当管酒席的说，他说：“你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人家是先上好酒再上次，你的好酒却留到如今。”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求靠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信靠我们的主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就成为留到如今的为我们存留的好酒，我们人生的尴尬的局面就得到改变。我们中国人常说人生有四大乐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人生四大乐事是哪四样的四大乐事。弟兄姊妹都答得很对，肩膀提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美好不美好？实在是美好，实在是美好。人生就像宴席，人生就像这样四项的四样的事情，实在是美好。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仔细思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不难发现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结果：当金榜题名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我们举家开始把开 party 喝酒吃喝玩乐。哇，真好啊！我要上哈佛了。紧接着，你哈佛毕业的时候，或者哈佛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你就学会了争名夺利，你就学会追求了金钱，追求女人。这样的事情马上就过去了。但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你体会到那生活实在是美好。蜜月还没过，你就开始吵架，你就爱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你的生活中没有神。神说我们来到世界上是为了荣耀神，是竞争我们的主。当我们说他乡遇故知的时候，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当我曾经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我突然在我的排队的前面，在教会的排队的前面，在感恩节的时候，看见我曾经同铺的大学的同学就在前面。我高兴啊，我回到吃完饭之后回到唠叨，在家里唠叨一晚上，跟王军说，但第二天就过去了。他乡遇故知，跟我是同铺的大学的同学。但是我们经常想想，世界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固执在他乡遇故知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勾心斗角，因为你心里没有神。我也是一个农民，当我们的庄稼干了的时候，我们盼望着一场好雨。当好雨带来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哇，今天的庄稼有救了。当我们家草皮枯干的时候，下一场透雨的时候，我心里高兴，哇，我们家草皮又长活体。但是我们不久就会忘记，那是上帝的恩典，你赞美了我们的主。当人生尽管在喜乐的时候，你没有人的人生就是酒用尽了之光，尽管是人生依然美好，那是短暂，那就一晃即逝，那马上就没有了。你没有神，你就没有爱；你没有神，你夫妻就常吵架；你没有神，你在跟朋友相处就会勾心斗角；没有神，你就不敢。我们从这个迦拿的婚姻，我们看见玛利亚是一个有神的人，她信靠神，她不仅信靠神把这个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她也把那个存到如今的好酒来分享给周遭的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主的爱在心里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传主的福音，我们要把这样的好处告诉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当你心中有神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不一样。 我们说玛利亚是个蒙福的人，就像伊丽莎白所说，她说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要应临在她的身上。说玛利亚也是有福的，原因是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要应临在她的身上。玛利亚被圣灵感动，她感谢赞美神，她说因为他顾念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成为有福。玛利亚真是有福。当我们思想主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对神有一个信靠的心，我们就会像玛利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曾经是怎样的人，如今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在里头，玛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包含着一个高举的意思。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很多的名字都有含义，那玛利亚就是被高举的意思。那玛利亚就是一个被神高举的人，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的女子，神的恩临到了她，她是被神警醒、被神高抹的、被神重用的人。神高举了他，让他成为主的母，让万代都要称他有福。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思想过，玛利亚她所有的福气是一个什么原因让她这么有福气呢？那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呢？有没有思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说玛利亚是一个真正的有福的人，可是周围的犹太人却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知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地方赶出来一个哑巴鬼，那个地方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当主耶稣把这个哑巴鬼从一个病人里面赶出来之后，那个人得到了洁净，那个人没有魔鬼的捆绑，没有病的捆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果，有更多的鬼又回到了他的里边。大家有没有记得这样的一个经文？有七个鬼回到他里边，并且这七个鬼比以前更凶恶。为什么会这样？当神的道接近你的时候，当你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你要让神的道在你的心里生根发芽，你要让神的道坚固在你的心里。你今天听了神的道，你回去就忘记了，更不把它行在生活当中，你就会带来更多的鬼，你的生活的光景比以前更糟糕。所以我们听道还要行道。所以当中有一个人说，他说你怀你的胎和乳养你的是有福的，这是那个女人所说的。她大声的叫喊说，怀你的胎和乳养你的是有福的。他说耶稣你是有福的，他说玛利亚也是有福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就在跟我们讲到了这个福，真正的福分的源泉就在哪里。他说是玛利亚是有福的，他说听神的道而遵守神的道的人就更为有福。我们懂不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说玛利亚有福的，并没有说玛利亚没有福气。他说是玛利亚是有福的。他说听到神的道或遵守神的道就像玛利亚一样，这样的人更为有福。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听神的道的，他知道神的话，他反复思想，他在放在生活当中，他顺从神的旨意，他信靠神，他是有福的。这个地方主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有福，做一个真正的有福的人就只有一个头，就是听神的道而遵守神的道，这样的人是有福。我们今天听神的道，我们回去就把它放在脑后，你失去了福气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要做一个真正的蒙福的人，就是要听神的道， 而是行神的道，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她谦卑顺服在主的面前，她思想神的话，她遵守神的旨意，她是个有福的人。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做这样的有福的人？你愿意今天听到神的道回家就遵行神的道吗？如果是你愿意，你就变成这样一个有福的人。玛利亚在这里跟我们说是你俩一个美好的榜样，这就是真主伟大的人生。当我们愿意过这样一个真主伟大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福气，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就得到改变。我们不只是在口里说我赞美主，不是在理性说我赞美主，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荣耀见证主，把主的道行出来。这就是我们新造的人所应有的仁义和圣洁。从最后这些经文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福气不是从人而来的。玛利亚的福气并不是因为他所怀的胎，我们的福气并不是因为我们爸爸妈妈是谁，我们的福气也并不知道我儿子上哈佛还是上耶鲁还是上 Palm Beach Community College。 你的福气是你跟神的关系。当你在神的里边，当你在耶稣基督的里边，你就支起无穷无尽的宝贝，那就是你的福气。神的恩典就在耶稣基督。中国现在是流行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爸爸是李刚，你爸爸是谁也没有用，你也依然得不到神的福气。如果你的爸爸是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有福了，你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在不光是听神的道，我们要做神，做神的工。我们不光是有属灵的理论，我们要有属灵的实际。我们的厨房的事工等着你，我们关怀的事工等着你，我们小组的带领等着你，我们查经祷告等着你。弟兄姊妹，你愿意做这样的服事？你愿意守神的道吗？如果是你愿意，你就是个有福的人，你就会像玛利亚一样被高举，你就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在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人。那恩典无穷无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